人，天国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天国里的人，要照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讲说，像小孩子一样，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像小孩子一样。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将来到天上的话，每个人都包一个尿片，都喝那个婴儿奶粉，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当耶稣讲到天国的人，也就是每个将来在天堂里面的人，都是像小孩子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身体不是跟他们一样，不是说我们每个将来在天上的人都跟小孩子小 baby 一样的话，那是什么意思？我听很多人讲说，将来我们到天堂哈，或者是要进天堂的人，必须是像小孩子那么单纯可爱、纯洁可爱。所以每个到天堂的人，天国的人是很纯洁很可爱的。这个解释恐怕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讲法，或者是很多非基督教国文化的讲法。像老子啊，说婴儿是非常纯洁的，小孩子很纯洁的。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个讲法，圣经里面讲人从生下来开始就怀着恶念，这是旧约里面讲的话，大人小孩都很邪恶，都不纯正。所以我们不可能，不应该说小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各位，小孩子并没有天真无邪，小孩子只是欺骗的本领和作恶的本领表现出来，能力没有我们这么好而已，他不是没有那样的意愿。什么叫做天国的人要像小孩子一样？其实耶稣自己有解释。各位，我还是会翻很多经文，各位不一定要去翻啊，听我讲就可以。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讲到说，门徒在争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讲这句话呢，就跟约翰福音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很像，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断不能进神的国。如果你把这些经文都照字面来看的话，天国就是我们变得很小，都穿尿布，那不可能。尼哥底母也想到说，如果我要进天国需要重生一次，也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进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所以这些话都不是照字面来了解的。那照什么来了解呢？耶稣在第4节说，所以凡自己他不是说凡自己变得天真无邪的，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变得天真无邪。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哦，原来天国的人说像小孩子，不是说身材，不是说心智，而是说他谦卑。那谦卑这个字我们又有一点奇怪了，小孩子谦卑吗？那个重点不在说小孩子很会客气会谦卑，我想重点在小孩子是处处，越小的越需要处处时时刻刻依靠别人，最主要是要依靠父母。我想这是耶稣对所有上帝儿女的一个要求。如果你要进神的国，如果你要进天国，你必须像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这就是这里讲的谦卑，依靠父母一样，时时刻刻的依靠，随时随地的不敢自主，随时随地要靠父母才行。那因此天国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怎么成长，不管我们变，不管我们是书读了多少，年龄有多大，我们始终有一个态度，我们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态度，就是我们依靠我们上帝的心越来越强烈。我们不敢自主，我们不敢自大，我们依靠上帝。而且也请各位注意，我刚才其实讲的不对，因为我讲的不对是要接这个信息啊。 就是我刚刚一直讲说我们将来在天国，我们将来在天国，这讲的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天国。当我们现在重生了以后，当我们现在得救了以后，当我们现在重生得救悔改了以后，当我们现在重生得救悔改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天国里面了，只是还是不完全。你不要把天国想成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天国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的，我们现在就在其中。所以不是说将来进天国，将来的确是进天堂，但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始终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有信心的态度。我们就算变成了博士，变成了教授，变成了董事长，变成了牧师，变成了大牧师，我们对神的态度始终像小孩子一样，始终像儿女一样。我们时时刻刻说，耶稣请你牵我的手，耶稣请你抱着我，天父请你引导我，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不能够一秒钟离开你的。愿我们在神面前始终有这样的态度，愿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态度是不断的回转。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你们若不回转，那就是悔改。因为我们总会因着我们知识学问道德增长，这是好事，但是又开始自大了。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的年龄或者我们的处境越来越不好，我们不是自傲，而我们变得非常自卑。各位，这个其实大人小孩都会，但是可能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容易有那个忧郁症。我们会忧郁，我们会难过。我们如果因为自己有成就而自大，我们就会因为自己没有成就而自卑。人只要把自己当作中心，不是自大就是自卑，那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时时刻刻回到主那边去，使我们不因为主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有了成就我们就自大，也不因为主在带领我们，让我们也慢慢经历到身心灵的衰弱而自卑。我们总是仰望我们的上帝，那个仰望我们的上帝呢，就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讲的，这两处地方讲的都讲到要像小孩子一样。在十九章十三节那里说，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我不知道门徒为什么责备那些人，门徒是不是觉得那些人不应该带小孩子到耶稣那里？门徒是不是觉得那些小孩子还不能够经历到神国的事情，所以觉得他们不要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就责备他们了。耶稣就责备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天国的人正是像小孩子一样，不是指身材体型心智像小孩子一样。那像小孩子一样是一种依靠上帝的态度。那这里说天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一句话，天国的人正是这样。正是什么样的人？正是到主这里来的人。所以我再次提醒各位，不是体型，不是知识，而是你的心是到主这里来的。一个到主这里来的，一个在约翰福音讲，凡靠着主，凡靠着耶稣到主这里来的，主总不丢弃他。凡靠着父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人愿意、渴慕、强烈、时时刻刻愿意到主这里来，我们就在天国里，我们就是天国的人。这里跟刚才讲的是一个谦卑，是一个渴慕，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一样，不过可能还有一点不一样。 刚才讲的是天国的人是有信心的，是信靠上帝的，是谦卑依靠上帝的。这里到主这里来的人，我觉得当然也是有信心，不过可能用另外一个字眼更恰当，就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到主这里来，我们希望得着主给我们的赏赐和恩典。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面是在讲信，但这里面也在讲望。你到上帝面前，你要有盼望，你要相信，而且存着希望他会赏赐，会祝福。你怎么知道？因为跟盼望有极大关系的一个字叫应许。盼望是 hope， 应许是 promise。 我们的 hope， 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上。上帝会赐给我们他觉得最好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有很强烈的企图心而已。我们如果有强烈的企图心，那个企图心，那个欲望必须建立在荣耀上帝，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在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记载，我是很感动哈。我越来越了解本人约翰的背景的时候，这个作者背景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实在是很恰当的，对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帮助。天路历程现在已经很少人看了，我鼓励各位回去看，这是一个古典名著，大人小孩都可以看，而且都可以从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那里讲到基督徒从一个灭亡的城走向永恒的城的过程，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会经历到的。这里面有很多经历，其中有一次，他和他几个同伴被关在一个城堡里面，被关在城堡的监狱里面，他们出不去，然后常常被那个城堡的主人虐待伤害，很痛苦，想要死，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出去，他们就越来越绝望。感谢主，后来基督徒发现他口袋里有钥匙，那个钥匙可以把这个城堡里监狱里面所有的锁都打开，他们就用那个钥匙打开就出去了，一重一重都出去了。那个钥匙就叫做应许。上帝的应许叫我们突破，叫我们能克服重重现实上的艰难。我讲这个道对我自己，对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应用。我们好像被关在那个绝望的痛苦的城堡里面，我们出不去。各位，我们现在过年，过年一晚人特别容易忧郁，因为过年的时候兴奋一下嘛，刺激一下，特别容易忧郁，就好像你放假之后特别觉得难过，要回去上班了。我们人在经过那个青春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们就越来越容易忧郁，越来越没有盼望。我说过，我们不是将来上天堂而已，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国里。神的国里是到耶稣那里，你到耶稣那里是带着盼望，因为他有应许。是就我们的现实，包括我自己的现实，我看到的是自己一天天的老化，我看到的甚至是这个世界一天天的老化，我们看到的是任何的文化文明国家都一天一天衰老。这个一天一天的衰老，对，有的时候有崛起，有的时候有衰，但是总的来讲，整个世界在衰老当中，我们就越来越容易灰心。我们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每一家都有，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回转归到耶稣那里，因着他的应许，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 天国的人是像小孩子一样依靠上帝，依靠他的父母。天国是像小孩子一样知道他父母的信实，以至于他在忧愁中仍然能够有指望。好，这是天国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只想到小孩子的依靠上帝，那还不够，因为圣经里面就有一个相反的讲法，就是让我们不要做小孩子。我们不要做小孩子，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不要做小孩子，这个在圣经里面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常常提到，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这个不要像小孩子哈，是哥林多教会保罗提醒他们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在后面一点哈。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对不起，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个做大人可能翻得不太好，原文是做完全人。因为各位弟兄姐妹，大人其实常常没有什么心智，小孩子、年轻人、二十岁、十几岁还会有一些心智。像你今天问一个大学生，你今天问台大物理系的大学生，你将来有什么志愿志向，他可能会说我想要拿诺贝尔奖。你今天问一个建中的资优班的高中生，他也会这样讲。但是你问建中的物理老师，或者你问台大的物理教授，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心智了。因为我们比较现实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30岁了、40岁了、50岁了，要拿诺贝尔奖大概不可能了。所以这里心智上做大人其实不恰当的翻译，原文是心智上要做完全人。所谓做完全人，其实也是要像我们的主。小孩子心智常常很有野心的，小孩子的心智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尤其我们看那些有名的人，那些传记里面有名的人，他可能6、7岁，可能7、8岁，或者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大丈夫当如是，他可能想要做总统或者什么，可是那些常常是野心。我们心智上做大人，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确要成就更大的事。那更大事不是自己的野心，那更大的事是希望主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全。所以心智上要做大人，而不要做小孩子。小孩子有一些什么毛病，以至于圣经不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呢？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不一定要翻，听我讲就可以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说，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保罗讲这话好像讲错了。保罗说哈，一个要承受产业的小孩子，他虽然将来会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做小孩子的时候跟奴仆完全一样，没有分别。我不相信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一定讲错了。各位，我完全相信圣经没有错，但是在这里看起来好像圣经讲错了。他说，用今天的话来讲，各位，王永庆的儿子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假定王永庆的儿子或者孙子吧，做小孩子的时候，5岁的时候、4岁的时候、3岁的时候， 跟王永庆家里的奴隶，当然王永庆家里没有奴隶，我们就姑且说他家里面的佣人，毫无分别吗？如果在保罗那个时候有一个贵族的小孩三四岁跟贵族家里的奴隶毫无分别吗？不可能，贵族的小孩一定是捧上天了，宠得不得了，照顾得不得了，奴隶当然又打又骂，怎么会奴隶跟小孩跟承受产业贵族的小孩毫无分别？保罗怎么可能讲这么糊涂的话？保罗当然不会糊涂，就算保罗糊涂，圣灵在末世的时候保罗也不会糊涂。所以他在讲到说，这个孩子虽然是全业的主人，虽然是贵族的儿子，甚至虽然是皇太子，怎么会跟一个奴隶毫无分别呢？各位你想，有一个地方毫无分别，我觉得在各个事上都有分别。贵族的小孩是被宠的，而奴隶是被打被骂的，但有一个地方毫无分别，他们都没有权利去管这个家，管这个产业。小孩子不能够管理，他的爸爸如果是总司令，指挥三军，指挥千万人，三岁的、四岁的、五岁的儿子、孙子不能够管，爸爸不给他这样的权利。他不但不能管，他还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一个小孩子他不能够管，王永庆的孙子、曾孙子不能够管，即便他有一天要接班，他也现在不能够管台硕集团的产业，他不能管，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智慧。小孩子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不能够管。我们将来，甚至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不是将来才上天堂进天国，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国里面。保罗说，弟兄姐妹，快快长大，如果你还是小孩子，你没有办法管上帝给你的产业。各位，上帝给你的产业，上帝给你的聪明，上帝给你的智慧，你要记得，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上帝的人。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你务必要好好的管理啊！在耶稣也讲过这样的事情，他给你的产业，他给你的5000两银子，你要好好的用，好好的投资，好好的赚钱。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不管你年纪大，不管年纪小，甚至我们这里有悲剧，我看了真的好高兴，我们这里最少有3代的人，可能有4代的人，我看我们当中可能有80岁的悲剧，不知道是8个月还是7个月。即使是 baby， 你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他到主这里来承受主给他的一切的恩典，让我们这里大人小孩每个人都有这 baby 婴孩的态度，我们到主这里来承受。你说他都不懂，今天康牧师讲的道他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他懂不懂，看起来他还很安静啊。有的时候会可能懂，我不晓得，我们不知道圣灵的工作。那这就是父母的责任了。 baby 是你的产业，这个产业要把它带到主那里来。各位，你的聪明也是主的产业，你的金钱也是主的产业，你的德行也是主的产业。你要想，你是一棵树，这棵树是主的产业，要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你要能够让你的时间生，你的时间、你的生命的力量都是主的，要管理得很好。 我求主帮助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哎呦，年轻人实在是太棒了，聪明，有体力，有智慧，反应快。请你不要把你这些能力、这些产业错误的管理了，以至于有一天上帝把这个夺走了，不给你了。那很多年轻人是把这些产业错误的运用了。我们把我们美好的视力、美好的听觉、美好的反应用在哪里呢？我们常常就无限的用在电脑的游戏上，或者网上的聊天上。各位，我们中年人和我们年长的人，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常常也没有好好的运用。我们没有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良善结出更多的果子。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现在认识神了。认识神的人要更认识神，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美好。请各位弟兄姐妹也不要有个印象，以为我在这里就是说，哎呀，我们的时间天天就要读经啊、祷告啊、来教会服侍啊，那很无聊，我们也需要轻松一点。各位，是我们也可以轻松，也应当轻松一点。神给我们的节期，神每七天给我们一天安息日，神每七年给我们一年安息年，神每49年给我们一年禧年，神每白天给我们工作，晚上给我们睡觉，神给我们休息的时间，神给我们享受的时间，神给我们快乐的时间，愿我们都恰当的来处理，因为这是神的国里的人，不是将来在天堂管新天新地而已。现在在这个世界就管你50岁的生命、60岁的生命、80岁的生命。我们在带领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也从小从他出生的第一天，甚至从他出生的第一秒钟，我们就希望能够带领他，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让他能够养成恰当的吃奶的时间，让他养成恰当的作息的时间。是的，我们从小孩一出生就有一个目标，让他成为主的人，能够管理自己。保罗在后来以弗所书这就讲得更清楚了。以弗所书4:14，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小孩子，或者是少年人的错误，从刚才到现在，从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所讲的都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他的智慧、他的分辨的能力很差，会被骗。那我们又想到，这岂止是小孩子，小孩子容易骗。各位，过去大概5-6年前诈骗集团骗的最多的，我看不是小孩子，我看是小孩子的父母。我们都容易被一些东西诈骗，包括我自己在内，每个人。你一定要认识，你当然最重要要认识上帝，但是你也要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就是不要太自信了，当我们一自信的时候，魔鬼就会骗我们，魔鬼会用各种方式来骗我们。小孩子他骗小孩子，起码我们以前骗小孩子的办法大概都是坏人、坏叔叔、坏伯伯拿糖来骗你，因为小孩子会被糖骗。各位，我们赶快跳下，我们大人会被什么骗？我们会被钱骗。你对一个2-3岁的小 baby， 你说：“哎呦，这是美金，这是黄金。”他不会被你骗的，他拿你拿巧克力，他就会被骗。我们大人，你要拿巧克力来骗我们不大容易，但是拿钱来骗我们就容易了。你说我不会被钱骗，对了，你不会被路上有一个神经病在那里数钱哦，因为我们都看过这些故事。哎，我钱很多，你知道那大诈骗集团。 但是各位，你还记得金融海啸吗？我敢说我们当中不少人被骗了，银行的理专或者什么朋友或者谁告诉你现在买什么股票，现在买什么基金保证赚，我们哪个人没有上过当？各位，魔鬼比我们聪明的多，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比你聪明的多。他对幼小的孩子，他用糖来骗，他用成年的人，他用钱来骗，他用年纪再大，对年纪再大一点，他也是用黄金来骗，用房地产来骗，用股票来骗。对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大概不用巧克力来骗，他也不用黄金来骗，因为十七八岁的人不大喜欢这些东西。十七八岁的人，尤其男孩子，他用什么来骗？他用美色来骗，对不对？十七八岁的人，当然不只是十七八岁的人，魔鬼会用那个网上的色情网络来骗你。哎呦，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为什么我们会骗？因为我们的心智脆弱，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弱点，我们爱吃糖，我们爱看裸体女人，我们爱钱，我们爱权力，于是魔鬼就用这些来引诱我们。各位，牧师爱什么？牧师也会被骗的，牧师一样，刚才所讲的一样，一个都不会少，包括我自己在内，吃的、喝的、玩的。各位，牧师因为身份的缘故，尤其我在路上哈，都要很小心。我在信友堂附近哈，我从来不敢看女生，因为很多人在看我，我知道。所以我不是不好色，只是我要防备一下，要有个好的形象而已。那看女生可能就偷偷的在网上看，哎呦，现在也学会了上网呢，网上有记录的，所以不能给人家知道我上过这个网，也许就借别人的电脑。哦，各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都会被魔鬼引诱，然后也许魔鬼引诱你不是去看那个色情网络上的那个裸体女人。各位，非常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常常来问我圣经的问题，魔鬼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让我堕入他的陷阱。这太多了，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我们所谓不再做小孩子，就是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头脑，我们有个坚定的心智。在那里面，保罗特别讲，他所赐的有使徒，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哈，同归于一。这什么意思？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是有关系。如果你要成长，你应该要在教会里面，灵里成长要在教会里面，要在教会，在牧师，在长老，在彼此，牧师和长老也是一样，在彼此的交流当中，彼此的磨合中，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背十字架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在这种建立当中自己也长大成熟。一个孤单没有教会生活的人容易被骗，容易上魔鬼的当，让我们避免这种被魔鬼的欺骗。那我们需要成长，成长呢，在彼得前书那里有讲到说，我们爱慕灵奶以致成长，那个灵奶就包括读神的话，而且在教会里一起学习。好，我们今天讲的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在讲到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不要自大，不要自以为是，随时越来越有一个信心依靠上帝。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对父母的带领，我们当时讲一般的状况，对父母的带领，在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希望都有盼望，上帝会给我们好的盼望带领。小孩子长大了，成熟长大了以后，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还有一个特点，有信心，有盼望，还有你们当然马上就可以想得到，信望爱，当然就是要有爱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三章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以显然保罗说，我们不应该像孩子的某些东西，那不应该像孩子的某些东西，照这里来看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小孩子的什么东西丢弃？我们要把小孩子的话语丢弃啊，这我们能懂。小孩子讲话不大流利，小孩子讲话一开始只会讲爸爸妈妈，还不成句，小孩子讲话常常要重复，不说我要吃糖，要说我要吃糖糖啊。我们长大就不会说我要吃糖糖了嘛。我们把小孩子的话丢弃，但是不只是小孩子的话丢弃，我们要把小孩子的心思和意念丢弃。那小孩子的心思和意念有什么要丢弃呢？你要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就是在讲爱，那显然要丢弃的就是那个没有爱的心思，没有爱的意念。这的确可能是小孩子或者不成熟的基督徒常有的现象。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了上帝的爱。一个世界上的人，他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没有上帝的爱，他可以有天生的父母的爱，因为这是在罪人中神也给的恩典。他可以有天生的血缘之间的爱，这是神在人罪人中间也有的恩典。但是他的爱是限于血缘的，限于自私的，限于跟我有亲戚关系的。这个我们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最容易体会到，我们甚至在中国的民族性里面，可能在每一个民族性里面，我们也都能体会得到。你是外面来的人，我们关系就亲一点，就疏远一点；你是里面的，就亲一点。所以人间不是没有爱，但人间的爱不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上帝的爱是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任何东西，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这种爱，基督徒领受了这种爱，在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像一个新生婴孩的时候，这种爱不够多。我们慢慢读经，慢慢祷告，慢慢在教会里有生活，慢慢在神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给我们这些磨练，有这些生活。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儿女的话，我们会在这里面慢慢在挫折、在磨练中成长，就有小孩子的样式。哎呀，非常遗憾，现在的文化这些都把它颠倒过来了。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比较大一点的教会，主日学里面都有分。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各位现在台湾也比较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主日学都是给小孩子上的，所谓 Sunday school 都是 children， 都是小孩子。而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大教会里面有成人主日学。可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成人主日学叫 Adult Sunday School， 成人主日学。我在知道在美国在台湾一看到 Adult 这个字，成人 Adult Store 成人商店， Adult Book 成人书籍 Adult Magazine 成人杂志 Adult Movie 成人电影，就是什么？就色情的东西。哎，我在想怎么这教会这么进步，还有成人主日学，这里面有专门教性的技巧的成人主日学啊。哦，后来才知道这是给长大的人去读的主日学。现在的社会包括在台湾也受这影响，西方更是，你看到 adult 这个字你就知道那不是圣经讲的成人，那是讲到一个发了情的动物，连人都不能算是发情动物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成人，成熟长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成熟长大的人是有上帝爱的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保罗在讲这个时候就是说，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一群成长的基督徒，他有主的样式，他有主的爱，他第一个会有的特点就是恒久忍耐。各位，婴孩的特点就是绝不忍耐。我们婴孩的特点在半夜三更，他如果饿了，如果他冷了，他饿了，他想吃奶了，他会忍耐吗？他不会忍耐，他会想到说，哎呦，爸爸妈妈上班很辛苦啊，现在需要睡觉休息了，我就忍一忍，现在4点钟，再等2个钟头就可以。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吃中饭，12点钟吃中饭，你忍一忍，忍到2点钟是很正常。我们过年夜饭的时候通常6点钟吃饭，年夜饭忍到8点钟很正常，但是一个婴孩他连1分钟都不能忍，他饿了他就哇要哭了，他一定要把妈妈叫醒。各位对不起，再说一个生理上的现象吧，我们现在想上厕所，如果我们是成年人没有太老的话，我们想上厕所忍一忍嘛，忍个10分钟20分钟1个钟头忍得了。婴儿尿片湿了1分钟都不能忍，马上哇哭了，他不管爸爸妈妈要不要睡觉，他不管这是什么场合。各位，我们没有责备婴孩的意思，我们只是说婴孩的特点是很可爱，但他没有爱，他不会为了别人忍耐。哎，成年人能忍耐，但是基督徒的忍耐不是我们一般的中国人或者东方人那种忍耐，我们这个忍耐是对良善的坚持的一个坚持的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对恶人，我们恒久忍耐，不是忍受他的邪恶而已，而是我们不断地要把上帝的福音、上帝道活出来的那种坚持。忍耐在东方常常是对邪恶承受的能力，那这是一个暴君啊，这是一个恶劣的什么，我们就忍受。这个圣经里有讲，但是我们不是消极对邪恶的承受，我们是积极对良善的持守，那叫恒久忍耐。而且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爱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我们这个恒久忍耐的时候，我们还能以恩慈待人。东方人能够忍，东方人能够忍，但是各位，石头也能够忍，石头你打它它也不会还手的。我们不是只有那样的人，我们还能够满有恩慈。但东方人除了恒久忍耐以外，我们也常常能够满有恩慈。基督徒的比这个还要更多，我们忍耐有恩慈，而且我们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在成人电影里面专门做的就是害羞的事，在基督教的成人里面，我们不做害羞的事，我们不做不道德的事情，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甚至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文化而忍而对人有恩慈，我们是普及万物的恩慈。因此我们看到其他的教会、其他的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不嫉妒；当神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我们不自夸也不张狂，我们想到这是主的恩典。我们不做那个不道德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哦，基督徒不买让自己赚钱的股票吗？基督徒不穿让自己温暖的衣服吗？基督徒不读让自己有益处的书吗？各位，我们都做这些事，不求自己的益处，重点是那个益处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不是我们自己是终极的目标，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大家都得到好处，上帝得到荣耀。这不是什么高调，这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主也不求自己的益处，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基督徒不唱那些高调，我们也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玩好的、读好的，我们希望我们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好是因为上帝白白的给我们。我们的好、我们的爱里面也不是什么都可以有的，我们的爱里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的包容、我们的相信、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忍耐，也是让人能够在真理里面的美好。这叫做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能够懂事，我们能够长大。有一个很好的电影，我鼓励各位去看。你看我们基督徒也看电影的，这个电影呢叫做 Yearling 呢，是一岁大的小动物。 Yearling 这个电影或者这本书呢，我们中文翻鹿渊长春，很文绉绉的，不太好懂哈。鹿渊长春这个电影就指一个讲一个家庭跟一只鹿的故事，一岁大的一只小鹿。这是指的这个在上一个世纪，上上世纪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们在佛罗里达移民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当然都非常苦，在一个移民的地方，这个爸爸呢，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工作腿受伤了，他必须整个秋天、冬天都躺在床上。那整个家庭呢，就在妈妈和一个13岁大的小男孩 Joe 的身上。这个妈妈她，各位，那是19世纪啊，卫生不是很好，所以这妈妈受过很多的打击，她生的所有的小孩都死掉了，只有这个 Joe 活下去了。这妈妈呢，就常常在那个坟前呢，他的那好几个死去的小孩的坟前，在那里哭难过，但他要很坚强，所以他们在那个拓荒的地方更是要坚强，所以他很严厉，他对他这个儿子也很严厉，对这舅非常严厉。所以舅常常觉得妈妈不爱他，其实妈妈非常爱他，只是很严厉。爸爸受伤了，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这个儿子就很努力的工作，因为他种玉米，他一定要有好的收成，他们冬天才可以活下去，第二年春天才有种子种东西。这小孩也很听话。这小孩有一次呢，打死了一只鹿，打猎打死了一只鹿，那很高兴，但这只鹿是母鹿，他后来就发现这母鹿还有一只小鹿，他就把这只 baby 的小鹿带回家了。带回家，你们都知道小孩子嘛，很喜欢小动物，就喜欢这只小鹿。那这只小鹿也很可爱，但小鹿长得很快， 后来就开始跑了，跑了就会开始吃玉米，玉米的那个嫩苗。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鹿一定要把它赶快赶走，如果不赶走继续养就会麻烦了。这就很爱这个鹿啊，就不赶走啊，他就想把它绑起来。但你不能把鹿一天到晚绑起来的，你一放那个鹿就出去吃他们院子里的玉米。他爸说不行，他妈也说不行，他说我一定要保住这个鹿。于是他就很辛苦，他就围了那个篱笆不让那个鹿进去，但那个鹿很聪明，他能够跳过去，所以一切办法都没有用。妈妈说你一定要把这个鹿打死。好，他说我把它带出去打死。他把它带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把那个鹿放掉，他没有打死。你可以想得到那个鹿又回来了，他们的玉米就继续被吃。妈妈说我们这样冬天都会饿死的。妈妈说你不能做，我来做。妈妈就把那只鹿打死。当妈妈开枪把鹿打死的时候，舅舅说了一句话， I hate you， 我恨你，你从来都不爱我，你把我所爱的鹿打死了， I hate you。 然后就离家出走。他离家出走，那个时候怎么能够生活嘛，很难生活，讨饭啊，还就是过了很苦，过了大概一两个月，后来还是回家了，小孩子受不了。回家了呢，爸爸妈妈当然很高兴，就接纳他了。然后他跟爸爸道歉，跟爸爸妈妈道歉 ，So I'm sorry。然后他下面要讲的是，我不应该说那句话 ，I should not have said， 我不应当说 I hate you。我不应当说你们不爱我。他还没讲完，他爸爸妈妈就引了一句话，那个中文的书翻得非常好，汤新梅先生翻得非常好，他的中文英文都非常比我棒太多了。他翻，他爸爸就制止了他，然后说不要讲了，童言无忌。翻得很对，很好，但是汤新梅先生不懂得圣经。他爸爸原文引的一句话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这句话，他爸说 Nay, while I was a child, I spoke as a child。 他爸爸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说你还不懂啊，没有关系，现在小孩子懂事了。好，我现在加一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小孩子他没有饿过肚子，他觉得鹿吃了一点那个玉蜀黍的苗没有关系，他没有饿过肚子。当他饿过肚子了以后，他知道如果这个鹿不死，他们是活不下去的。各位，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尤其现在的媒体常常讲双赢两全，各位这是很好的，我们希望鹿能活下去，人也能活下去。但是如果要鹿和人都活下去，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鹿活下去人就活不下去了。你说今天双赢，鹿也活下去人也活下去，各位玉米就活不下去了，我们就要吃掉玉米了。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很悲哀的事情，当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甚至希望每一个动物，甚至我们希望植物也不要受到伤害，我们希望植物，希望草也能够呼吸，我们也希望保住那个绿地，对不对？我们甚至希望连没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够活得很好，我们希望水不要被污染，水没有生命。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两全，没有办法三全四全五全六全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一个成熟的人，他懂得怎么样牺牲，他懂得该怎么样牺牲，这需要有爱，这需要有智慧。天国里面的人有因为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有因为跟教会一起生 活一起成长的智慧，有因为操练，这是希伯来书讲的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智慧，也有在生活中的操练，我们能够分辨好歹，然后在这分辨里面，我们带着上帝给我们的爱来做。我们做的并不完全，在世界上也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你的家，我的家，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我们都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有需要牺牲的时候，我们有需要舍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讲中国文化里面的我们什么卧冰求鲤啊，或者什么这些，我们在讲我们依靠上帝来做事。这个上帝来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借着十字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习着舍己对付，也看到上帝为我们的预备。天国里的人是谁？教会里的人是谁？是像小孩子一样有信心，像成熟的耶稣一样有爱心，像每一个年龄人一样有盼望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我们马上就要有圣餐，圣餐就是纪念主为我们死，圣餐就是盼望主再来，圣餐就是现在我们凭着信心盼望主再来，活出主爱的一个表记和保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其中经历到你一切的美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